陈天宇见到了冰宫侍女幽萍，说实话呀，一见到他心里头也挺尴尬，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咱们的把人家冰宫之中留下的武学秘籍他都给练了，把人冰川剑法私下里给学来了，这私学人家的武功那在江湖上被人所不齿啊。但是呢，这陈天宇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人家解释说，我学这武功啊没恶意，我以为这冰宫之中没人了呢，我也怕这东西失传，没经过你们的允许，我就私下里给练了。如果说你想执行你们主人的命令，那没办法，你就请实行吧，请责罚我吧。哪知道这幽萍听完之后歪歪一乐，哈哈哈哈，你个傻孩子，其实啊我们公主也很喜欢你的，她本来呀想等你临走之前让我还教你几路功夫呢。我们公主说你天生醇厚，就是能耐太差劲了，这要到江湖上非吃大亏不可，想要传你几路功夫作为赠礼。没想到你那天晚上私入圣殿才惹他生气，不过据我观察呀，他只不过就是吓一吓你得了，等他和那少年比见了之后就能放你出去。哎呀，经过这场劫难，没想到我们都还能活着，那你快说说这三个月以来冰宫之中究竟是怎么个情况。陈天宇一点都没隐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这仨月以来冰宫之中的事情讲说了一遍。当讲到这铁拐仙因为保护冰宫而丧命，陈天宇心里头也是万分的难过，又掉了一阵眼泪。幽萍搁旁边跟着也是一片的黯然。幽萍说，看起来你们师徒二人也是我们冰宫的大恩人呢，如果说没有你们，恐怕我们冰宫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呢，那里的东西也不知道会损失多少呢。人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你呢也不用太难过了。
是，这个我知道，只是我师娘呢还不知道我师父的死讯呢，如果将来有一天见着我师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她交代。
俩人相对着是默默无语。搁这坐了一阵，幽萍说，哎，你知道别人都管我们冰川天女叫公主，她到底是哪一国的公主你知道吗？为什么她父亲却是中原的侠客呢？
这我不知道，我一直就想问但没敢。
好吧，反正长夜无聊，我就呢帮你解一解这公主的谜团，省着以后啊你瞎合计。说着话，这幽萍往前挪了挪身子，慢慢的靠在了陈天宇身上，便把这冰川天女的经历简简单单的向这冰川天女讲说了一遍。那位说，这冰川天女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你看咱们这部书就叫冰川天女传，这冰川天女就是咱们这部书的书胆。关于她的经历，咱们呢还得呢简单的讲说几句。说这话呀，30年前，在这尼泊尔国有一位公主叫华玉，华玉公主。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呢？因为这尼泊尔国呀，举国上下非常仰慕咱们中国的文化，基本上尼泊尔国的人都会说汉语，什么唐诗宋词都能背上几句来。再加上这华玉公主从小生的是既聪明又可爱，就跟这咱们中国这美玉差不多少，因此上便给她取名叫华玉公主。后来这华玉公主长大了，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了。有一位从印度来的大和尚叫龙叶禅师，佛法高深，能耐也大。一瞅这华玉公主确实是可塑之才， 便亲自传授他武功。言此上，这华玉公主年方18，文武兼备，他这能耐才大呢。另外，这华玉公主还特别喜欢这中国的文化，特地花重金从这中国请来教师，教他中国的诗词歌赋、经史典籍，从这《三字经》《百家姓》一直到《诗经》《论语》等等等等。就这么，这华玉公主到18岁上，什么长拳短打、马上步下、18般兵刃，不用那就不用说了，文武双全。你说这姑娘长到18了，也该找婆家了吧？这外国也是一样，那谁都得找婆家。这国中的一些个王孙贵族们、富贵公子们，你说谁不想娶这华玉公主为妻呀？一个是他爹是国王，娶了华玉公主便贵为驸马。另外，这华玉公主确实长得也真够漂亮的。因此上，各位有权有势的富贵公子们，大家是竞相追逐。这华玉公主自己呀，下定决心，这驸马爷得自己挑选，我要是不满意的，绝不能嫁。就这么样，年复一年，公主就拖到了22岁上。这国王就这么一个女儿，你说都到22了，还没找婆家呢，也着急呀。为了不让这公主这芳华虚度啊，就打算为她选择一个驸马，逼她成亲。但公主没答应。这公主说呀，这婚姻大事岂同儿戏呀，我要自己做主，我就仿照中国的那些个小说里说的，我也来个摆设擂台，我亲自挑选郎君。这尼泊尔国呀，不像中国那么封建，这女子可以在外边抛头露面。另外，那时候已经到了满清的中叶了，各种封建制度不像原来那么强了。这擂台呀，经过这国王的批准，这就摆下了，有文士，有武士，先是武艺，后是文采。这是武艺呢，先呢设了几关，什么骑术、剑法、拳脚、兵刃，这几关如果说你要能过了，再亲自和这华玉公主比剑。如果说比剑你能胜得了这华玉公主，再考你文采。考文采不但说你得懂这尼泊尔的文学，还得懂这中国的文章。你看这尼泊尔的人要说懂汉文的确实不少，但是只不过就是稍微了解那么一点儿，就知道点皮毛。这公主这么一试探，结果都露馅了。因此上啊，2-3年之中，前来求亲者一共有124人，先后这么一试这武艺，资格能跟他比剑的就剩7个，比剑能胜得了华玉公主的就3人。结果这3人被他再一考这中国的文学，都答不上来了。这124人通通的淘汰，这下子这国王可给急坏了，亲自颁下诏谕，这回准许汉人前来考试，觉得只有汉人参与了，这样汉人才能比得了这华玉公主的文采。可是啊，很多汉人来了之后，这比武就先输了。眨眼之间又拖了2年，这公主24了。国王说，华玉啊，你要是再选不出驸马来，那可就得由我做主了，也不能让你把这擂台常年摆下去，不是？你如今也不小了，姑娘家身大袖长的，你再找不着婆家，这成何体统？公主说，父王啊，这么的，你再给我百日的期限，等百日之后咱们再做定夺。这公主啊，实际上心里头早就有主意了。这公主也是心高气傲啊，下定决心 绝不会嫁给凡夫俗子。如果说再过百天还选不着这如意的郎君，那么自己就要舍身为尼，终身不嫁。如此这么的，拿定主意之后，这擂台继续摆。结果又过了99天，还是无人入选。这就是最后一天了，这公主就有点绝望了。再说这天呢，来了一位中华的男子。这男子啊，满面的风尘，一瞅就知道这是赶长途赶到这来的，报了名也要祈求这公主一试。结果这么一比试，可了不得了，这位不但说骑术精绝，剑法百发百中，另外双臂一晃是千斤之力，可以伏尸降虎，种种的难关一一通过。接着这是比剑，呵，来的这位汉人与这华玉公主两个人从这中午一直比到晚上，最后被这位汉人一剑把这公主的面纱给挑开了，呵，赢得非常漂亮。这武士完全通过，公主接着是他文采，这位也是对答如流啊，对于尼泊尔的古诗经典随意引用如数家珍的一般，那对于中国的文学更不用说了，很多中国的文学经典经过这小伙子一说一解释，呵，连公主也是受益匪浅呐，从来都没听说过，心里头非常佩服。最后呢是两道题，要考一考这位公子的应变能力，如果说考中了，那么这小伙子便是尼泊尔国的驸马。这两道题什么呢？第一道题是出了一副对联，这公主说呀，你们中国的文字都是单音字，非常的奇妙，而且还有特色，还能做对联，我呢叫华玉公主，你就用我的名字做一副对联吧，我就以这一支香的时间为限，香如果烧完了你还没做出来，那这一场就算是你失败了。哪知道这小伙子是忙者不会，会者不忙，这边把香点着了，他这边啊已经说出来了，公主，这副对联在下已经有了，只是觉得有点冒昧，还请公主见谅。嗯，没关系，你说吧。好，我这上联是华严妙境皆准游，看龙叶拈花释迦微笑。下联配玉笛仙音邀客来，听相如鼓瑟紫禁吹箫。这上联呢用的是佛典，下联用的是司马相如和这秦挑卓文君以及这紫禁吹箫追求这秦穆公他女儿弄玉为妻的这典故，上下两联都还有这求偶之意，刷刷点点的联语写下来，这香啊刚烧了1/5左右，就这么快做出一副对联来。这公主看了之后微微点了点头，非常的满意呀。接着开始出这第二道试题，第二道试题呀，这公主先给这小伙子讲了个故事，但这故事呢没啥结局，就是想让这小伙子把这故事的结局给写下来，主要就是考这小伙子的应变能力以及他的性格特点。这故事什么呢？这公主说呀，说这故事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有这么一位公主便爱上了一位非常英俊的武士，可没想到啊，这武士却暗地之中和他的宫女相以勾搭，两个人是私情眷恋，没想到给这位公主给撞着了。勾引宫女这罪名那可是非同小可呀，按照他们国家的律例就要处以严刑，但是这国家的刑罚非常的奇怪，他们都相信天上有一个真神， 这真神能主宰着人的命运，犯人有罪无罪也由这神来决定。办法呢，便是将这犯人放在一个广场的中央，广场的左右两边啊各有一道门，在这侧门之内有一只非常凶猛的狮子，犯人走到门里头必定会给这狮子撕碎了当成点心。另外一道门呢是通到外边，如果说犯人真要能走到另一道门里头，那么便可以获得自由，所犯的罪名也会一笔勾销，因为这是真神降服于他，能得到真神降服庇护之人就不是坏人了。这国王不知道公主暗恋这武士啊，另外这国王还非常喜欢这名武士，所以呢便是另加恩典，在这一道门里头藏了一头雄狮，另一道门里头则是藏着那名宫女。如果说这武士走到这藏有恶狮的那门里头，那就不用说了，这是真神也认为他有罪的，就应该作为狮子的点心。如果说这武士走到藏有宫女的那门里头，那么也就是说这武士不但说没罪，还可以娶那宫女为妻。这样决定这武士命运之日，公主呢也在一旁观看着，看台就在这两道侧门的中间。武士走过了看台，抬头看了看公主，这武士的眼睛里头便流露出一种哀求饶恕的神情。这公主当然是知道这门里的秘密了，这阵儿只要公主轻轻地做个暗示或者用手一指，便可以决定这武士的命运。是把他指向藏有狮子的侧门呢，还是把他指向藏有宫女的侧门呢？公主就想啊，他把自己的情意付之于流水，却勾搭了自己的宫女儿，妒忌之火真是无可遏制。要是让他与宫女称心如意，让他们俩结为夫妻，那是绝对不能。可是呢，这名公主却非常爱着这名武士，如果说要让他给这恶狮撕裂了当做点心，又是一万个不忍心。就这么刹那之间，无数个幻象便涌上了这公主的心头。一会儿出现了这武士与这宫女儿两个人在一起卿卿我我恩恩爱爱的情景，一会儿呢又出现了这武士给这恶狮撕裂鲜血淋淋的惨象，一抬头又看见这武士充满哀求的眼光。这武士即将走过了看台，时间更是箭不容发。公主是要把他指向哪一边呢？是愿意见他与情敌结婚，还是让他给这恶狮吃掉了呢？这华玉公主把这故事讲完，接着问来的这年轻人说，这位公子，如果说你要是那位公主，那么你会把那武士指向哪一边呢？你这问题如果说符合我的心意，那么你今天就算彻底的通过了。哎，您听听这问题呀，说实在的，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更主要的，你得揣摩这位公主的心意，还得揣摩这华玉公主的心意。你不管把这武士指到哪一边，华玉公主都有可能说：“哎，你不懂爱情，因为人与人不同，所以人对这爱情的看法更是因人而异。”比如说吧，这公主把这武士指向藏有这狮子的那一边，可以解释说因爱生妒。爱的深，恨的也切，相反的，恨之极也是爱之极。那如果说把这武士指向藏有宫女那一边呢，也可以说那是因爱而生疏，说爱到一定境界，那就是一切都为爱人着想，自己牺牲自己的幸福，那也算不得什么了。可你说这华玉公主 他今儿个是怎么想的，这个谁都琢磨不透。这来的这年轻人呐，反应也够机灵的，琢磨了一会儿，敢问公主，不知道您所假设的这故事里的这位公主，她是东方古国的公主还是西方古国的公主呢？这故事啊，本来是这欧洲传过来的故事，后来又传到了东方，哎，又产生了很多的版本，但是呢，这故事情节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这公主要说是东方的也行，要说是西方的也不是不可以。这年轻人当然也知道，但是明知故问。这华玉公主一时没反应过来，那东方古国怎么样，西方古国又怎么样啊？公主是这样，如果说要是东方古国的公主，那么就会将这武士指向藏有宫女的那一边；如果说要是西方古国的公主，那就会将这名武士指向藏有狮虎的那一边。因为我们国家主张宽恕之道，女子更是仁德博爱，十有八九不忍心见自己最心爱的情人给这狮子撕裂成碎片。而这西方的女子呢，对爱情主要看重是独占。另外，这西方有句谚语说，爱情有如眼睛，绝不能容半粒沙子。所以我说，如果说是西方古国的公主，十有八九就会让情人让这狮子给吃掉，也不愿意让他投入到别人的怀抱之中。但如果说那名武士要是中国人呢，他能够早一点察觉到公主是爱他的，那么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哎，您听听，这回答的也挺滑头，但实际上啊，这华玉公主这心意其实也不用再怎么猜了。不管这年轻人怎么回答，在他看来都是非常满意的。这年轻人这么婉转的一说，呵，这华玉公主真是心花怒放，便决定这考试算是彻底的通过。就这么，这年轻人便成为了尼泊尔国的一名驸马。这年轻人谁呢？那不用我说，就是这冰川天女的父亲桂花圣。呵，全国上下都是一片的欢腾啊，特别是这公主下嫁的那天，全国上下是放假了三天，举国同庆。第二年，华玉公主就生了个女儿，桂华生给她取名为桂冰娥，便是后来的冰川天女。